听众朋友，苏丹军方最近发动政变，推翻了执政30多年的总统巴希尔，并组建过渡军事委员会，宣布全国进入3个月的紧急状态，由国防部长伊本奥夫负责执掌国家事务。但大规模的抗议示威活动继续要求整个军政权下台。国防部长奥夫随后宣布辞去上任仅1天多的过渡军事委员会主席一职，由前军方参谋长中将布尔汉接任，后者于4月13日宣誓就职。奥夫宣布辞职的消息公布之后，苏丹首都喀土穆的街头爆发出一片欢呼声，但抗议活动依然在继续进行，成千上万的人在首都走上街头游行，要求建立一个平民的过渡政府。巴希尔一直在苏丹实行铁腕统治，在巴希尔统治期间，苏丹因其恶劣的人权状况受到国际社会的批评，同南苏丹接壤地区和达尔福尔一带军事冲突从未间断。与此同时，腐败也蔓延成为普遍的现象。去年12月以来，一场抗议巴希尔统治的示威浪潮席卷了整个苏丹。示威活动最初爆发在距离首都喀土穆以北300公里的阿特巴拉市，这里曾经是苏丹铁路运输的重要枢纽，生活着大量工人。示威很快蔓延至苏丹全境。今年2月，巴希尔宣布实施紧急状态，局势再度激化。巴希尔虽然表示他愿意在2020年退出总统大选，但示威者要求他立即下台。据苏丹司法界消息人士4月20日透露说，检方已经开始调查被推翻的前总统巴希尔，并在他的住处发现了多个装满现金的行李箱，里面有超过35万美元、600多万欧元与500多万苏丹镑。当局已经对巴希尔展开洗钱调查，并将在戒备森严的科巴尔监狱审问他。路透社报道说，苏丹安全部门4月17日透露，将已被推翻的前总统巴希尔关押在位于首都喀土穆的库巴尔监狱。与此同时，乌干达外交部长奥里姆称，他的国家愿意考虑为巴希尔提供庇护，而美国则喊话说，如果苏丹政策发生变化并实现政权平稳过渡，美国可以考虑将苏丹从其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撤除。4月12日，安理会轮值主席国德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霍伊斯根在安理会就苏丹问题举行紧急闭门磋商后表示，欧盟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是要求各方采取克制，以和平方式化解目前的危机。他希望苏丹以一种可信、包容和政治的方式实现过渡。他同时表示，欧盟坚持认为国际刑事法院有关巴希尔必须被引渡至海牙接受审判的决定需要得到执行。苏丹常驻联合国副代表阿卜杜勒·萨拉姆在会议上表示，军事委员会实施为期3个月的紧急状态，暂停宪法和实施夜间宵禁，是为了回应民众的要求。他说，军事委员会致力于尊重所有国际协议和平过渡，在这种过渡中，他将是回归宏观政府的保证人。阿卜杜勒·萨拉姆向安理会成员表示，宪法的暂停可以在任何时候取消，恢复文官统治的过渡期可以缩短，这取决于当地的事态发展和利益攸关方之间达成的协议。他表示，任何政党都不会被排除在未来的选举进程之外，包括武装团体。他说，任何民主进程都需要时间，他不希望看到新生的渐进民主进程以民主的名义遭到瓦解。他呼吁国际社会支持苏丹的和平过渡，使苏丹能够摆脱对区域和国际局势产生影响的暴力祸害。此外，联合国中央应急基金宣布拨款2650万美元，在未来半年内为80多万受经济危机和粮食不安全状况影响的苏丹人提供拯救生命的食物、生计、营养、健康、水和卫生服务。中央应急基金的拨款将针对粮食不安全状况最严重地区的境内的流离失所者、难民、收容地区和弱势人口。随着经济危机的加深，苏丹的粮食不安全状况在恶化。此次拨款将优先考虑儿童和妇女以及弱势群体，包括残疾人和慢性病患者的具体需求。联合国人道协调厅指出，虽然苏丹全国各地的暴力事件大为减少，但仍有190多万人流离失所。此外，苏丹还收容着主要来自南苏丹的120万难民。那么，被推翻的前苏丹总统巴希尔是否会受到国际刑事法院的审判呢？下面我们为大家介绍一下巴希尔被通缉的来龙去脉。 2009年3月4日，国际刑事法院以苏丹总统巴希尔在达尔福尔地区犯下战争罪、反人类罪为由，对后者发出通缉令。国际刑事法院预审分庭3月4日以5项危害人类罪名和2项战争罪名向巴希尔发出了逮捕令。这是国际刑事法院首次向一位在位的国家元首发出逮捕令。通常根据国内法和一些国际法规定，包括国家元首、国会议员和外交官在内的一些特殊官方身份持有人享有刑事豁免权。但很显然，巴希尔在国际刑事法院并没有获得这种豁免。预审法庭认为，巴希尔作为在任的总统的身份，并不能使他免除刑事责任，也不能使他对国际刑事法院的起诉具有豁免。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平等地适用于所有的人，不会因为官方身份而有任何区别。也就是说，一个人的任何官方身份都不能阻碍国际刑事法院对这个人行使司法管辖权。有人可能会问，那么苏丹并非罗马规约的缔约国，国际刑事法院应当不能对苏丹公民行使司法管辖权。原则上虽然是这样，但罗马规约规定，联合国安理会可以将某一些情势移交国际刑事法院审理。联合国安理会在2005年3月通过了第1593号决议，决定将苏丹达尔福尔地区的情势移交国际刑事法院。这一决议是国际刑事法院在这一案件上具有管辖权的依据。国际刑事法院预审分庭在发出逮捕令时指出，从2003年3月到2008年7月14日，检察官要求发出逮捕令的五年多的时间里，苏丹政府同武装团体苏丹解放运动以及正义与和平运动在达尔福尔地区进行了长期的武装冲突，而巴希尔被指控的罪行就发生在平定叛乱的过程中。预审分庭认为，巴希尔作为在法律上和事实上的苏丹总统和苏丹武装部队总指挥，涉嫌协调了反叛运动的设计和实施。巴希尔控制了苏丹国家机器的所有分支，并利用这种控制确保反叛乱运动的执行。反叛乱运动的核心是非法袭击，被认为同在达尔福尔地区有组织反政府武装团体关系密切的平民，主要是富尔、马萨利特和扎格哈瓦三个部落。这些平民遭到苏丹武装部队及其结盟的金格威德平民、苏丹警察部队、苏丹国家情报和安全局以及人道救援委员会的非法袭击。虽然向巴希尔发出了逮捕令，对他进行了国际通缉，但十多年过去了，巴希尔不但没有归案，并且得以在国外旅行。为此，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曾经呼吁安理会采取行动，对那些没有遵守国际刑事法院规约而逮捕巴希尔的国家采取行动。在巴希尔被赶下台之后，苏丹过渡军事委员会4月12日曾经表示，不会将被推翻的巴希尔总统交给国际刑事法院审判。苏丹过渡军事委员会主席在新闻会上说，我们有自己的价值观和道德准则，我们不会把苏丹人交到境外受审，我们有我们的司法机构和法律。美国政府1993年将苏丹列入支持恐怖主义国家的名单中，理由是当时苏丹总统巴希尔领导的政府支持了恐怖主义。美国2017年解除了对苏丹实行了20年的贸易禁运，但依然将苏丹列为支持恐怖主义国家，与伊朗、叙利亚和朝鲜并列。苏丹与中国的关系也受到人们的关注。中国在苏丹拥有大量的投资，投资领域包括能源、基础建设等。苏丹政局突变之后，中国在苏丹的利益能否得到保障也受到关注。早在2012年的一篇杂志中显示，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统计，苏丹是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的重点国家之一，也是中国对非洲投资最多的国家。巴希尔在任的时候曾经多次访问过中国。2015年9月初，巴希尔到北京出席了庆祝二战结束70周年的阅兵式。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他表示，你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中国和苏丹就像是两个兄弟，而且也是好朋友和伙伴。您这次来中国显示了中国苏丹伙伴关系强劲。2018年9月，巴希尔到北京参加中非合作论坛的时候表示，苏丹赞赏并支持一带一路倡议，支持建设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 今年2月，习近平再次与巴希尔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60周年。巴希尔在贺电中说，响应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积极参与一带一路的建设。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我们的专题节目《国际纵横》。